整个雇主担保资质就分三大主要阶段，公司的担保资质，公司对于职位的提名和签证申请者的担保签证。那我们横向的一项一项来对比，如果要是在担保资质这一方面，对于雇主而言实际上是一个好消息，但只不过老的政策下面，对于公司而言，小于12个月的经营，公司只能申请18个月的担保资质。如果公司是18个月的担保资质，他所担保的雇员也只有18个月的工作签证。新的体制下面，好处是一刀切，不管你的公司运营的是几个月还是几年，在申请的过程当中一视同仁，我们接下来都可以拿到一个5年的资质。当然前提是获得批准以后哈，这样公司也不用担心是说公司担保资质临近到期的时候那政策又变化了，对于他所担保的雇员就会产生一定的危险性。还有一个呢，是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的话，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叫递交时间点的这么一个问题。现在有一个可以确定的事情是说，如果要是在新政实施之前赶紧递上去这个签证，比如说有的公司现在正在准备为雇员做担保，或者是在澳的一些申请人准备希望公司来担保他继续在澳洲工作，那这样的人群那就要抓紧了。因为正式的实施将会在3月份即将来临，那我们真正的实际的处理和准备时间也就是1周到2周的时间。那这1-2周之内可以做到哪些事情呢？如果是公司的担保资质还没有申请，那我们现在申请，那就算是下个月来临了，担保资质还没有被批下来，那移民局也说了可以按照老政策实施。提名和签证也是如此，如果提名和签证在新政之前没有被批，但是呢这一周递上去了，那移民局也明确地表示出来还是按照新政实施之前的老政策进行实施。
对于营业不满一年的公司，如果在新政策出台之前申请担保资质，获批的担保时间又是多长呢？
移民局特意明确了，如果担保资质是在新政策之前申请的，他按老政策审核，但是批下来的时间会是5年。同时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是 training 的问题，叫培训费。如果是谈及培训费的话呢，这是新的 TSS 签证体系当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变化。以前的培训费的计算方法叫做 training benchmark A and training benchmark B， 那我们有一个衡量标准是按照公司所支付的工资的1%和2%进行交付。那这个算法的话也在澳洲的签证历史舞台下运营了很多年，这一次的话算是彻底的改变，接下来就不会叫做 training benchmark， 那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做 skilling Australian fund， 简称叫 SAF。那 SAF 这一个事情是什么时候需要满足呢？是在提名递交之前就要满足的，公司之后在新政策实施之下都要满足这一种培训费的交付方式，而不是早期这一种大家是通过各种途径啊、各种方式啊，不管是说支付学校费用啊、支付 RTO 的费用啊，或者是内部培训的费用啊，各种方式都可以满足。这回政府呢就把它统一规范化了，可能对于公司想走一些比如说不是特别规范的一些事情，在这种新体制下可能会受到一定的阻碍和影响。那我们再讲一个重要的环节，刚才也已经提到了，提名是对于雇主担保而言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也起到了接下来担保资质和签证能否获批的一个环节。新政策体系下就产生了一些变化，最主要的变化呢就是清单的变化。清单的话呢，原来排除了早期的大的清单，就是什么职业都可以。那现在呢，清单就分成两大类清单，一个呢叫做 MLT SSL 中长期清单，还有一个呢叫做 ST SOL 短期清单。这种中长期清单和短期清单是现在雇主担保所使用的，包括其他的技术移民也会在用。那有什么样的影响呢？短期清单的时候呢，每一个阶段都会进行 review。每一 review 的话就会有新的职业进来或者是现有的职业出去，不会再像以前是说2017年4月18号以前的这种职业清单可能长久不变的， 你只要是在这个清单当中，你申请就没有问题。而现在不是了，每当做一个签证或做一个提名申请过程当中，都需要确定现行体制下这个职业是否可以获批，是否在清单上，它是在长期清单上还是在短期清单上。
那么长期职业清单与短期职业清单又有什么不同呢？
那最大的不同是，长期清单是接下来可以申请永居身份的，短期清单上是不可以申请永居身份的，在境内只允许你续签一次。但是接下来新的签证当中可能会提供一些 flexibility 这种变化的可能性哈。那这种短单是不可以申请永居的，就像去年移民局所公布的这种消息一样，工作签证将不再成为境外人士申请到澳洲永居身份的一个跳板，这种清单的变化是最好的体现。所以提名最关键的一个部分就是确定职业和职业类型。那以前的雇主担保的提名，咱们的时间是指是说最低不能少于两年的工作提供这个申请人，现在开放了，我们可以申请一年、两年、三年、四年。在提名过程当中，雇主可以直接向移民局说明，我雇佣这个人，提名这个人，我需要他在这个企业工作多长时间，现在可以就提名一年。那这个也是在这一次的变化当中明确的确认下来的。
TSS 申请者的语言要求有没有变化呢？通过 TSS 签证转永居时有没有额外的语言要求呢？
在老政策下面啊，457签证的申请人需要达到的分数呢是均分是5分就好了。那新政策下面的时候，这个语言成绩是一样的，是没有变化的。但是如果要是在现在457签证的持有者转186或转187的时候，是必须要提供4+6的语言成绩才可以申请去永居。
新政策的实施对申请者的工作经验又有怎样的要求呢？需要有2年的工作经验吗？
上周已经是确定明确出来了，在提名申请过程当中是不要求在提名的要求当中明确2年的工作经验需求的。但对于签证申请者而言，有一项是可以确定的，签证申请者必须向移民局证明他所申请的这一个提名职业要有工作经验。那这个工作经验可以是全职的，可以是兼职的，可以是在学校读 research 的，也可以是参加 professional year获得的。那这种工作经验都可以被移民局所接受，但具体需要满足多长时间，那之前说的是2年，因为毕竟最终的这个文件还没有放出来，现在还是一个 interim guidance， 也是想是说等到这一周周中或周末或者是下一周的时候具体明晰出来的时候再给大家做最正确的解读。那咱们再讲一下现在新型体系下的 TSS 的提名 nomination，有一个政策是移民局已经公布的，所有的职业全部都要经过本地市场劳工测试，向移民局要证明出来你的的确确是在澳洲本地的市场找不到相应合适的人才，你才会对于境外的或海外的雇员提出这样一个担保申请。但是还是有特例的，这个特例依然没有被取消啊。就是如果他是加入了叫做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 有一种国际组织的协约国之内是互免的。举个例子，中国呢和澳洲是有 free trade 自贸协定的，所以中国相较于澳洲而言是协约成员国之一，所以所有持有中国护照的公民在申请澳洲的担保资质的就是提名的情况下是不需要向政府提供叫做本地劳工测试的证明的。但移民局会不会是说难为雇主，然后呢证明一下是说劳工你确实找不到，这也难说。因为我们也碰到过相应的实际的案例，虽然是说中国大陆地区持有中国护照被免除提供劳工市场测试的人员，但依然被政府要到了你要进行本地市场测试的这一些条件。当然了，被要到也未尝不是一件这个坏事， 因为至少是说我们可以向移民局政府就是证明这个职位确确实实是被需要的，而不是说找不到人。
以前的话，很多人是通过老的457签证工作两年之后最后获得了 PR， 那么在新的 TSS 的政策下面的话，还有没有机会通过工作签证来获得 PR？
以前大多数人是说雇主担保就是一种澳洲移民的方式，那这句话呢，在这一周或下一周将会成为历史。 TSS 签证就是为了弥补澳洲本地劳工市场的劳动力不足而进行设立的。那也像刚才提到的一句话， TSS 短期工作签证不再成为申请人获得澳洲永居的跳板了。那言外之意代表是说，如果你在申请和持有 TSS 签证的过程当中，你一直要确保你所持有的签证所在的清单一直能够延续到你可以申请永居的时候。那现在所规定出来的时间的话呢，是比以往的457转永居要多了一年。以前的457如果转186或187，只需要持有两年的时间，工作两年时间就可以。但现在的话呢， TSS 签证要求必须是三年以上才可以，但是审理期就是我们在申请 TSS 的等待期还需要小一年的时间，那前后总共加在一起，那我们要算上四年的时间。中长期清单每一个财年都会变一次，也就是说当你满足了时间可以申请永居的时候，你不能够确定的是你的职业还在不在清单列表当中，也就是没有任何一方包括移民局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你现在的申请的职业就算是在中长期之后你可以移民，这句话是永远不可能说出口的了。